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造就人，大中夜你儿。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如何培养娃娃的好习惯？当夫妻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两人世界生活后，一般都会希望有一个爱情的结晶，就是一个小孩。当然了，有一部分结晶是悄悄抢他单独的老瓦房子。不过不管怎么说，初为人母、初为人父的爸爸妈妈们心情都是喜滋滋呢。随着宝宝一天天的成长，他已经不是单单吃饱喝足就可以满足的小不点了，他会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小小一个人主意已经很大了，面对这种变化，有些父母不知如何适应和管教娃娃，结果除了溺爱，其他方面却放任不管。娃娃长大以后养成了种种坏习惯，父母还认不得。娃娃的错大部分都是由父母铸成的。在这个节目里面，刘然会大概的按照娃娃的年龄阶段和做父母的分享一些如何与娃娃沟通的信息。与娃娃最初的沟通大概在怀孕期间所进行的胎教了。根据专家研究结果，母亲若能在怀孕第五个月起开始放一些带有自然界声音的音乐给胎儿听，或者常常与胎儿讲讲话，喊一些小曲给他听，与胎儿之间形成一种交流，对培养与娃娃之间的感情以及娃娃后天的性格形成都是有帮助呢。娃娃出生以后，父母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和娃娃的交流了。记得刘然曾经读过关于几篇初为人父的刚强男子，写他们在宝宝出生前后截然不同的表现，说他们刚强是因为他们自己认为属于冷血类的动物。娃娃出生前就从来没有对任何的娃娃喜欢过，哪晓得一旦自己的娃娃呱呱落地后，不但从冷血动物变成了温柔多情的慈父，而且这种爱也扩大到对其他的娃娃，甚至是不认识的娃娃身上。可见父爱母爱真的是无私的爱。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希望时时天也能够休息，身边传来 来太多的欢喜，心中却充满了忧虑，危险已经靠近，我还在哭泣。我知道你是我的唯一，感觉却还是有心无力，我的努力有谁能够跟你、你说你手中的能力会让我看见我的前景，只要我相信，不要怀疑，不管最后是什么结局，把所有都交托给你，暴风雨也会变得冷静，只要我在你的怀里。对不起曾经让你伤心，你却包容我的任性，彩虹是我们的约定，你的爱让我有呼吸的勇气。是有心努力，我的努力有谁能够肯定、你说你手中的能力会让我看见我的前景，只要我相信，不要怀疑，不管最后是什么结局，把所有都交托给你，把风雨也
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感读认识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感动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题目，主人还喜爱他吗？这个世界常以权力、地位、财富、名气等来定义人的价值与成功，你如能获得别人来伺候你、服务于你，便算是一种成功。在我们中国，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文化影响下，做仆人、服侍别人，视为一种低下、卑贱、不是很受欢迎的传统观念。然而，主耶稣却是按着侍奉，而非何种身份、地位，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与成功或伟大与否。神以你在世上短短几十年里，服侍了多少人，而非多少人来服侍你，以此来决定你这一生的价值与伟大与否。试想一下， 有这样一个场景，当你辛辛苦苦地做完每天应当做的工作，你的上司会向你表示感谢吗？然后他还会邀请你到他的家中，然后亲自做饭给你吃，还会微笑地对你说：“某某，谢谢你今天认真繁忙的工作。”我想现实的生活中这是不存在的，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今天跟大家分享圣经里一个教导，记载在路加福音17章7到10节。路加福音17章7到10节，独家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你们谁有仆人耕地不是饭呀，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素上担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犯做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听见我们的主所发问的这个问题以后，大概会自然地散发出一种感想来，心里说：“这真是有点不公平啊。”主耶稣的教训似乎在告诉我们说，耶稣所说的这位主人咋个不体恤仆人啊，还要这个仆人这样辛苦地服侍他。更使人感觉到稀奇的是，只有路加一三记述了这一段说话，这位门徒对于他的主言语行为所表现的慈爱下来都是独具慧眼呢，并且呢总是将他的主所有极丰富的恩惠完全严谨地诉说出来。我们甚至会联想到自己与主的关系，主仆关系。我们若再仔细地想想，便不难看出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主的意思并不是要显明他是哪样身份，乃是要显明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每个人都想做领袖，做大人物，却有极少的人愿意做仆人。我们都宁愿做位犯大呢，做将军而不做士卒，甚至基督徒有些也想做仆人领袖而非普通仆人。神塑造了你我，乃是为要我们去服侍，而不是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没得仆人心智，总等着别人来服侍我。从主耶稣的这个比喻来看，他并不是教训我怎样去评判他，乃是教训我怎样判断我自己，我自己的身份认知是那样。他与我建立关系并不是像双方签订合同那样，我真实的身份是我整个人乃是完全的属于他，因他是主。保罗常喜欢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我们与主的关系正是这样呢。有人可能一生在教会里侍奉，却从来不是仆人。我必须有仆人的心智，我并不是白雇了来只做这么多的工作，且不能再多做，我乃是完全属于这一位主人，是属神呢。他曾用价值买了我来，重价将我赎回，我的时间、精力、财富都属于他，我不能背道而驰向他要求什么，我没有权利，因我的工作还要要求他给我那样赏赐。在我做了我本分去做的事以后，我也不能自夸，就像是我做了那样额外的事工一样，因为这一切是我们的本分。一个奴隶不能说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无论白天或是晚上，他必须时差装扮等好主的孵化。真仆人是随时装扮好可服侍人， 假如你只有在自己发便的时候才去侍奉，便不是占卜人了。占卜人是按所需去工作，即使在自己不发便的时候依然如此。我们也是应当时常时立在我主面前等候他的呼唤，虽然有时他的呼唤刚好是在我们最不发便的时候临到，我也当起来顺从。听众朋友，你认为呢？我们来一起学习。主耶稣没有跟我们下签订好合同说，若是多做些工作，便要另加工资。为哪样呢？我们整个世界，所有一切都属他呢。我本应当时常工作，不发怨言，时常等候，时常警醒，并且我不但因此而受苦，好像是我为主做了何等大的牺牲一样。我们不应当总是存那种骄傲的心态。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呢，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我当时刻记得，我完全的属于他，我当做他要我去做呢，不会制造借口，或是拖延，或是等待更好的时机，当下就是好时机。因此，我不但因着我所能忍受的任何事情顾惜我自己，也不但因着所做的任何事来炫耀我自己，因为他是主，我们全然属他。纵使我做的已经够好了，我仍然觉得我自己还不够好，还可以更好，还有许多突破的空间，也当哀叹我服侍主服侍的还不够好。同时呢，我当存感恩的心承认，若不是靠着他的恩惠帮助扶持，我连这些都做不到啊。这是事实，这是避免自满的最好的方法，是彻底明白无论我做哪样良好的工作，也不过是我做了应犯做呢，是我们应尽的办法。还有这件事我当牢记，时常的自查，不应提到奖赏的问题而毁坏我工作最专注的方法与态度，从而呢因所做的工渐渐的骄傲自满。真的，当我因我的工作感到满足的时候，我的工作就开始退步。自满是基督徒灵命倒退的警钟。占卜人不会自我宣传或者是刻意引起他人的注意，他们通常呢是保持低调，系上洁白的围裙，彼此来服侍。曾经有位大画家有一次很愁苦地说道，我的能力都没得了，我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现在会因着我的作品感到从来不曾有过的满足。我听见主警告的话，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呢，只答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呢本是我们应犯做呢。听众朋友，使徒保罗揭露了一种看似属灵但实质是伪装或是表演的侍奉，他称其为燃切侍奉。这是法利赛人所犯的罪，他们茶包帮助别人觉醒甚至是祷告，打作一种在众人面前的表演，以此来得到夸赞。主耶稣赞不这种态度，并警告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记得在马太福音六章一节。是呢，我们时常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呢还会心里抱怨说，为哪样神对我的要求那么高。其实啊，当我们真正明白过来，我不是为工匠可做工呢，乃是出于爱心可做工。 我查苦玩的阿西和释法，若是在今世得不着家呢，在他仆人洗了地上的劳苦，在新的世界必得着。生的儿女应当保持一种心态，也好的家啥，那么我的工作态度以及观景便完全的被改变了。然而极稀奇的是，他们要照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他们的工作只是他们的快乐，他们的疲乏劳苦永不再有了，他们有生之年都忠心侍奉。下下会有那么一天，神对你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断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记载在马太福音25:23，我是一个仆人，然而我同时也是一个儿子，我是一个儿子，然而我又不能不做一个仆人。我愿做好儿子，我愿要做好仆人。如果是因我的爱心勉强的去服侍主，我就不要烦躁的去问工作啊，要做到哪个时候。我不但不会因着工作总是做不完而发怨言，反倒是因为总能服侍主而感到满足喜乐，因为我是做完他交托我那一件事工，他就有一些新的事工预备好给我去做，因而喜乐。或者我查完记最简单的办法是何等的尊荣啊！曾有人说，英文中最尊贵的字是办法。我现在看办法这个词啊，真是比平常更为有能力。我看办法应当是像爱情一样尊贵，我的主就是这样，他就是一在父面前不住那做工的仆人为荣耀，他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最大的事到最小的事上都遵循父的旨意，做成父的工。因为他做工是出于爱心，所以在最艰难的事工上啊，在他都看为喜乐了。亲爱的听众，我不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吗？使他的喜乐得以满足吗？我们一起来学习主耶稣。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发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加，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探讨的话题是阴间和地狱在哪点，阴间和地狱有什么区别呢？乐园和天堂在哪里？乐园和天堂有什么区别呢？好，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看啊。按照圣经上的启示，阴间是指魔鬼的住处，以及所有还没有得救之人的灵魂被暂时囚禁的地方。圣经没有具体的启示得在哪点，但是多处的经文论到阴间的时候都用下阴间这个词。在约伯记26:5-6里也说，在大水或水处以下的阴魂长精，在上帝面前阴间显露。由此可见，阴间可能是在大地之下，或者是在地球之下。总之，这是上帝，也就是这位全能的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上帝，为从古到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又没有信上帝的人所预备的 藏寺居住的一个地方，在那点就等着上帝审判之日的到来。你试想哈，这个宇宙之中中大，即使是圣经，其实我们应验在某个地方，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领悟。所以知道在哪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赶紧来信耶稣，免得将来要磕到那种痛苦的地方。那么地狱呢？地狱是指将来上帝审判的大日到来的时候，所有名字必须记在生命册上的死人的灵体，也就是指那个时候死人复活之后的形体将要被丢进的火湖，也就是魔鬼将来所要受刑罚的地方。至于地狱在哪点，圣经也没有表明。就像我们以上所说呢，宇宙之大，我们咋个能够晓得呢？重要的是赶紧来信耶稣，让自己的名字能够被上帝写在生命册上，免得将来永永远远的受痛苦。那乐园又是什么呢？乐园是上帝为历史历代所有得救的人的灵魂所安排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全然安息喜乐的地方。就像当年主耶稣曾经对那个和他一起同钉十字架而相信的那强盗说，今天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在路加福音的23:43。乐园在哪点呢？就是从阴间你抬起头就可以瞧得见呢，相当远那个地方。就像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6:23那天说呢，得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说不当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这个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26。由此可见，乐园和阴间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乐园的位置是高于阴间的，而且乐园是充满了喜乐和安息的地方。那么什么是天堂呢？天堂是指将来上帝审判之日来临的时候，所有新约旧约时代呢得救的人所要磕到的地方，是永远享受上帝和主耶稣同在的地方，是无比喜乐平安的地方。并且按照圣经的启示，这就是将来上帝所造的新天新地以上的新耶路撒冷啊。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